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五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圣召，天主对人的召唤。天主的救赎工程是需要人的合作，因此在旧约时代召唤了许多先知，对选民传达天主的旨意。到了新约时代，耶稣就是万民的先知，他亲自召召门徒跟随他。耶稣说，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古人的渔夫。耶稣说的这句话并不只是对门徒说的，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。因此不是只有神父、修女或传教士要传福音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负有传教的使命。现在我们每一位都因为蒙受召教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仍然要不断地跟随他，随时接受他的邀请，并以福音给我们的启示和力量去爱人，以基督的精神去生活，使生活福音化，社会福音化，使更多人感受到天主的慈爱与救援。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今天这台弥撒圣祭，祈求天主赐给我们力量，勇敢地答复他的召叫。
让我和你携手共前进，主啊，我愿鼓起勇气向前走，风雨中也都不惧怕，常和你同赴十字旅程，体会到你爱的火焰。
仁慈的天主，求你垂顾你的子民，你的恩宠既是人类唯一的希望，求你时时保佑我们。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赛亚先知书，是描述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情况。他听到上主的声音说，我将派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他对上主的召叫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他勇敢地答复接受天主的召叫，真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。现在请恭听以赛亚先知书。
恭读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一到八节。一到八节，乌基亚王逝世那年，我看见乌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，他的一边托翼满殿，四拉分侍立在他左右，各有六个翅膀，两个盖住脸，两个盖住脚，两个用来飞翔。他们互相高呼说，圣圣圣，万军的上主，他的光荣充满大地。由于呼喊的声音门限的及时，也震撼了殿宇内，充满了烟雾。我于是说，我有祸了，我完了，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民中间，经亲眼见了君王，万军的上主。当时有一个色勒芬飞到我面前，手中拿着钳子，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火炭，接触我的口说，你看，这炭接触了你的口唇，你的邪恶已经消除，你的罪孽已获赦免。那时我听见无主的声音说，我将派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
唱着响时光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，虽然他曾经迫害了天主的教会，但是天主仍然召唤他，这是天主给他的恩惠，他领受了这个恩惠，也忠实地答复了这个召唤。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五章一到十一节。一到十一节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认清我们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，这福音你们已接受了，且在其上站稳了。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福音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，否则你们就白白的信了。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授给你们的，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现给克法，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，此后又一同显现给五百多个弟兄，其中多半到现在还活着，有些已经死了，随后显现给雅各伯，以后显现给众宗徒，最后也显现了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人。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，不配称为宗徒，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。然而因天主的恩宠，我成为今日的我，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，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。总之，不知是我或是他们，我们都这样传了，你们也都这样信了。
今天的福音中，圣使路加为我们记载有关耶稣召教宗徒的事迹。耶稣在格乃撒勒湖边对西满说，把船划到深处去下网打鱼吧。他遵照他的话去做了，结果满载而归。耶稣说，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他们就舍弃了一切，跟随了耶稣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。一到十一节，有一次耶稣站在格乃勒撒湖边，群众涌到他前要听天主的道理。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靠，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，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满的船，请他把船稍微划开，离开陆地。耶稣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群众。一讲完了，就对西满说，划到深处去，撒你们的网捕鱼吧。西满回答说，老师，我们已整夜劳苦，毫无所获，但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。他们照样办了，网了许多鱼，网险些破裂了。他们于是招呼别只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，他们来到装满了两只船，一只船也几乎下沉。西满伯多禄一见这事，就跪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，请你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西满和他在一起的人因为他们所捕的鱼都惊骇起来，他的伙伴及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也一样惊骇。耶稣对西满说，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们要做捕人的渔夫。他们把船划到岸边，就舍弃一切跟随了他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常年期的第五个主日，在今天的福音当中，教会为我们预备了一篇非常值得默想的一个题材，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头首批招选了门徒。在耶稣招选的这些首批门徒当中，伯多禄的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一些现象，蛮值得我们基督徒在做信仰的深入探讨的时候的一些榜样啊，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圣言的回应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。在今天的福音当中，我们看到了耶稣到湖边去准备宣讲，耶稣站在那里，群众就围到他的跟前准备听他的道理。在当时的湖边有两条小船，那伯多禄正在洗他的渔网， 耶稣上了伯多禄的船。圣经里头也描述了伯多禄的当时的身心灵的状态，是整夜劳苦，毫无所获，然后已经收摊了，正在洗网。那么就这样子的描述来看，他伯多禄的身心的状态为聆听天主的圣言，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，身体又很累，然后心灵上面又受到很大的打击，非常的失望。然后他也正他已经把他的这个收摊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，一边洗网，网子都收的差不多了。那这个时候耶稣跟群众们讲到上了伯多禄的船。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我是伯多禄的话，耶稣踩上了我的船，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可能耶稣上了船，我会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船上一条鱼都没有啊，我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船上面是空空的，耶稣上来，诶，看了一条空船，应该会觉得丢脸，或者是这个船我网都洗好了，船当然也整理干净了，耶稣好像也没有特别看到福音当中有跟伯多禄寻求许可，就直接爬上去了，一脚就踩上了那个船，会不会有觉得他干扰了我的生活领域，或者是没有礼貌，这个人也不经过我的同意啊？会不会觉得耶稣弄脏了我的船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情？其实也都值得读者再深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反省。当我们做这样反省的时候，其实也正是会反映出我最近的灵性生命的状态，或是我的生活的一些感受啊。那我的反省为什么会我会有这样子的感受，都值得再去追，因为背后都还有一些最近的生命故事跟心情。好，无论如何，耶稣不但上了西满的船，还请西满把船稍微划出去。我们知道在加里勒雅湖边，格乃撒勒湖边，他群众都在岸上，那么他们的海风是从湖面上往岸上吹，所以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剧场的一个形式啊。因为每一个人，耶稣在坐在船上，在湖当中向每一个人讲话都可以听得很清楚啊。那么耶稣就上了西满的船，然后就坐下来开始讲道。讲完了以后，耶稣开始跟西满进行一个个别的私密的对话。他要求西满把船划到深处去，下网打鱼吧。这个命令我们可以去揣摩一下，如果你是西满的话，对于这个命令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。刚才我们已经描述过了西满当时的身心灵的状态，非常的累，然后非常的失望，然后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要完成的结束的打烊的一种状态。当他在这个时刻接收到了耶稣的这个讯息的时候，他要为这个讯息做出回应。他心里面其实应该要有很多的疑惑，耶稣，你不过就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为什么你可以指挥我，在我的船上指挥我应该要怎么做？打鱼才是我的专长啊，如果像我这样子的专业人士一整个晚上没有打到鱼，耶稣，你这个在这个早晨是不可能打到鱼的，这个我比你还懂得多，我做这行已经几十年了。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伯多禄其实为回应耶稣的话，他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舍弃啊。耶稣回答，西满回答耶稣说，老师，我们曾整夜劳苦一无所得，但是我要遵照你的话再次下网。这个遵照耶稣的话再次下网，其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回复啊。他刚才我们提到了，他必须要先舍弃掉他的专业的经验呢，他整夜劳苦毫无所获，是不可能在清晨会有鱼愿意吃东西的，但是整个的天候的因素，整个温度的因素，所以不会有鱼被网到，不会有鱼在这个浅海的地方可以被捕到，所以清晨就更不可能了。伯多禄非常清楚这样子的一个他这方面的专业非常清楚啊。第一个，伯多禄要 答应耶稣再次下网，要舍弃他自己的专业经验。第二个，他也要舍弃他的身心灵的现况的一些需要，譬如说他现在的身体非常需要休息，整夜劳苦啊，都没有睡觉啊。他现在的心理状态非常需要鼓舞，非常需要激励，但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勇气再去面对，再一次的去面对失败啊。他再一次撒网，很有可能还会失败，还很可能去重新面临这样子的经验。他要把这样子的心情也放下来，他要把所有权也放下来。他耶稣在他的船上指挥他，其实是一个为这个主人来，这个船的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才有这条船的使用权，我才有这条船应该要网子应该要怎么用，要怎么撒，船要什么时候开，应该是我来决定。耶稣这个不是我们这一家的人，跳上了我的船要指挥我，我要舍弃我的所有权来听从耶稣基督的指挥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。为我们每一个在信仰生活上面要寻求深度的跨越的人，也是需要经过这样子的舍弃，要舍弃我自己的信仰经验啊。我们也有过很多很多的信仰上面的失败的经验，失望的经验，要把这些经验放下来，要能够超越我自己的身心灵的状态，也要能够超越我对我自己生命掌握的一些所有权，我才能够体验到这样子信仰的冒险而得到的一个信仰的跨越，补了满船的鱼虾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子的舍弃，也不可能有灵性生命的深处。我们再看一看，西满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耶稣给了他一个非常非常不明确的一个指令啊。耶稣跟他说，下网打鱼，把船划到深处去，下网打鱼吧。这个命令其实非常含糊的啊，就是老师你说的深处是哪里啊？是往左滑往右滑还是往前滑？那到底是几码的距离啊？多深啊？那你要的位置到底在哪里？你如果告诉我一个方位，告诉我一个距离啊，那我知道，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深处在哪里。那没有，耶稣只给了他一个这么模糊的命令，深处为一般人来说是应该非常纳闷的，但是实际在今天的福音当中的一个情况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伯多禄并没有问老师这个问题，深处在哪里，要向哪里撒网，左边还是右边，没有，他没有问，就这样滑出去了，然后就该撒网的时候就撒网了。我们可以发现到说，伯多禄的这个动作需要满全两个条件，我不知道深处在哪里，但是唯一知道的是我要滑出去。滑出去的情况就是我不能够站在岸上啊，我不能够站在那个我熟悉的、我觉得安全的、可以让我脚踏实地的、有安定感的一个陆地上。我不能够待在陆地上。信仰生命的跨越必须是一个未知的冒险，你必须要在海面上面，你必须要找不到地，你必须要漂泊，你必须要有流浪，你必须要捉摸不到你的未来是什么，不能够被计划，不能够被掌握，这是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啊。如果是可以被计划被掌握的，那你的信仰没有办法在这当中去跨越，里面人为的因素太多啊。好，所以滑向深处去，第一个要邀请西满去回复的是，我要离开我生命的熟悉的稳妥的安全的那个岸边，我才能够体验到这个信仰生命的这个深处。那为什么西满不去问到底是哪一个方位哪一个距离呢？那很明显的是因为耶稣在船上啊，耶稣并没有下船，耶稣在船上讲完了道理以后，并不是隔岸观火啊，自己跳下来你们划到深处去撒网吧，没有，耶稣在船上，所以既然耶稣在船上，我就不需要去担心那个方位的问题啊。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在体会信仰生命的深处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个性德。既然我意识到天主给我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圣招、新的指令、新的天主的旨意， 那我就要放心大胆的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中，就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在我的船上，如果他给我指出了这个方向，那他是舵手，我只是一个划船的人，我只是一个执行他的计划的人，虽然这是我的人生，但是天主在做我的船的舵手。要有这样子的信德，我才能够体验到耶稣基督要引领我去的那个信仰的深处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福音的体会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伯多禄的整个的生命，就在他自己的自我交付的过程当中，体验到了一个生命的奇迹。这个奇迹也吸引他义无反顾的舍弃了一切，跟随耶稣。那当伯多禄经验到这个奥迹的时候，他就跟老师说：“主啊，请你离开我吧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”当他跟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，耶稣给了他这么大的一个新的身份跟头衔啊，他就跟西满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以前是捕鱼的，还可能整夜劳苦毫无所获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新的命令，新的身份，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”在整个西满的生命历史当中，他一直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当他在耶稣面前越谦卑的时候，耶稣越举扬他；当他在耶稣面前越高傲的时候，耶稣就非常明显而立即的指责了他，排斥他。譬如说在今天的撒网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，耶稣马上告诉他说：“不是，你不是罪人，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”当他很谦卑的跟老师承认说：“你是主墨西亚”的时候，耶稣马上交给他天国的钥匙，说：“你叫做伯多，我要把教会盖在你这个磐石上。”但是当西满这个跟老师说，跟耶稣说：“老师，老师，你千万不能够这样子做，你千万不能够为我们被钉死啊！”耶稣马上叫他说：“你是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。”当他跟老师说：“即使全天下的人都离开你，我也绝不会离开你”的时候，耶稣马上给他泼冷水：“今天晚上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这个也是我们信仰的经验，要能够真的随同耶稣基督一起滑向生命信仰的深处，真正舍弃一切跟随他。我们也需要像伯多禄一样有这样子深度的一个谦卑，我们才能够成为跟随耶稣的第一批门徒。愿天主降福我们。
主，你曾经在湖边召叫了渔夫，而他们也慷慨地答复：“主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”你召叫许多人，使他们成为拓展天国的得力助手。如今你也同样召叫了我们跟随你，赞美你，领受你的教导，成为天国福音的宣传者。主耶稣，你曾经对保禄说：“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，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。”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中跟工作岗位上恪尽己职，并为众人服务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你，共享你的恩宠。然而我们也是软弱的，求你也坚强我们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您。
主啊，我愿鼓起勇气向前走，风雨中也都不惧怕，要和你共赴十字旅程。回到你爱的火焰。